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亲家、仇人、同修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思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日。我今天讲的是我的父母和婆婆怎么结成亲家，然后变成仇人，再成为共同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修的故事。我父亲常年在外省工作，母亲一人在东北老家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个孩子。30年前，我孤身一人离开母亲来到南方工作。在我刚踏上社会的时候，母亲就找了当地一个非常出名的卜卦师给我算命，看我的婚姻如何。那人告诉我母亲未来的男女亲家的相貌和身形是什么样，还特别叮嘱，你们两家可是佛缘化来的，要珍惜。母亲当时不怎么信佛，就不太高兴地说，我可不要什么佛缘。卜卦师却说，你可别这样说，这佛缘是千年难遇，百年难求的，好好珍惜吧。多年之后，当我和我父母、婆婆均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时，方知这佛缘原来指的是共同修炼法轮功呀。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，是佛家高层大法。几年以后，当我母亲第一次见到我公婆时，惊呆了。卜卦师说的我公婆的相貌身形与真人一点不差。婆婆是1米7的大个子，公公个子不高，脸色跟卜卦师说的一样。母亲可能怕我产生不良心理，在我婚后多年才告诉我她给我找人算我的婚姻如何的事。婆婆是个性格暴躁很蛮横的人，我母亲性格也不好，也是得理不饶人。公公是一家大型国企的中层领导，我父亲是该企业一名驻外工作的普通工人。父亲曾失业多年，我的家境贫寒，我公公住在南干部楼。我父母在我结婚时从东北迁过来，住在北苑工人区。我结婚之前，双方老人并不熟识，也就是相互不知根不知底。我公公偶然见过我一面，最多也就1分钟的时间就牵上了这个缘。可能他觉得我长得白净秀气，就找下属托人打听我，之后我和丈夫就见面相亲，结为夫妻了。尽管公公只不过是企业的中层干部，婆婆却以官太太自居，常常自视高人一等。他对我父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主要是嫌我家里穷。我结婚时，我小妹还在上初中，婆婆甚至怕我妹妹继续求学连累她儿子，说我家是个填不满的坑，无底的洞。婆婆还总去我父母家吵闹，当着我父母的面多次羞辱责骂我，还唆使丈夫逼着我离婚。我父亲拍着大腿说，我把姑娘推火坑里了，后悔死了，早知道她婆婆是个这样的人，我咋也不能让姑娘进她家的门啊。也因为我和丈夫单位分的房子还没下来，她住她父母家，我两边住，婆婆一骂我，我就回娘家，所以我基本上常住在娘家。有一次，丈夫又被婆婆逼着来我娘家催离婚，我母亲被逼急了，就说，我姑娘没怀孕，离婚吧。可能是天意不该我离婚吧，一个月后我怀上了儿子，于是婆婆就安静了。几个月后， 婆婆见我脸上没长妊娠斑，就肯定我怀的是女孩。这就又来事儿了，她天天找我母亲，说要我打胎。在我怀孕六个月时，丈夫又跑我家来，要我做引产。我母亲说，这是头胎，六个月了做引产，搞不好就可能要了两条命呢。婆婆不死心，又要找老中医给我把脉。于是我只好挺着肚子，有熟人带着，坐上了通往农村的面包车，颠簸了几个小时，找到了一位老中医。老中医说，肯定是个男孩，不是男孩你把我的招牌摘了。回来后熟人告诉了婆婆，但婆婆认定是我和熟人合伙骗她。熟人一再解释，她才作罢。儿子出生后太平了大半年，丈夫去外地工作，我经常出差，孩子交给我母亲带着。婆婆又看不惯了，说我母亲虐待她孙子了，再加上两个大院的人都认识，相互传闲话，前因加后果，矛盾是越积越深。终于有一天，婆婆从我母亲怀里把孩子夺走之后，矛盾爆发了。婆婆和我母亲两人开始对骂厮打。婆婆长得高大，她顺手抄起一个板凳朝我母亲的头上砸过来，母亲当时就被砸得头破血流，倒在地上。送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脑震荡。这下两家彻底成了仇人。我从外地回家，大老远的看见公公抱着我儿子，还没等我走到跟前，公公一扭身回家了，任我怎么敲门也不开。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，我想见儿子，必须得丈夫从外地回来才能见到。这时婆婆又让丈夫跟我离婚，说不离婚她就一头撞墙上碰死。这回丈夫铁了心了，不离婚，死也不离婚，还把烟灰缸拍碎了，手都划出了血，婆婆这才死了心。1999年之前，单位大院里有人教大家练法轮功，婆婆去学了。母亲本想学，可一看婆婆去了，就不去了。我父亲看了大法书，觉得法轮功好，就自己在家学。自从婆婆修炼法轮功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是那个受气的小媳妇儿了，能自由出入婆家了。我每天看见婆婆毕恭毕敬地读法轮功的著作，转法轮。不认识的字，她一笔一画地抄在小本子上。以前婆婆对我总是吊着的脸，这时却笑脸相迎，还做我喜欢吃的饭菜，整个人变得和善了。我父亲自从修炼法轮功后，身体比以前好了很多。看见他俩的改变，我就想放弃读大学时学的那种气功。我练了十多年，身体一直不好，那气功也不讲修心性，我的脾气也没什么变化。于是就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，我和母亲先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后，我的性格变得开朗阳光，母亲的性格也好了。法轮大法的法理不断地起悟着我们，涤荡着我们的心灵，遇到矛盾要找自己的原因，要为善，要为别人着想。虽然我父母和婆婆之间没有交流，但彼此在心里已经深深地原谅了对方。如果不修大法，我们两家可能真是会老死不相往来。大院里有一对亲姐妹，因为一件事几十年不说话，见面绕着走，不修炼的人是断然放不下以前的仇恨的。我儿子5岁时， 婆婆去外省给小姑子带孩子，从此离开了南方，儿子交给了我母亲带。2006年，我被中共绑架，非法关在洗脑班迫害，双方老人忧心忡忡。我不仅是他们的姑娘、儿媳，更是他们的同修。婆婆风尘仆仆地从外省赶回来营救我。婆婆回到阔别多年的大院儿，走进我父母家，放下了一切恩怨情仇，敲门喊了一声：“嫂子。”我母亲在门里轻轻地回了一声：“哎。”胜似千言万语，两人相拥在一起，冰雪融化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们相互关照，相互鼓励着，在修炼的路上永不放弃。他们每天乐呵呵地出门，给人讲述法轮功真相，劝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风雨无阻，告诉世人修炼法轮大法才是人来世的真谛。他们乐观从容，共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，成为了一心为别人的人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的再造之恩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儿子的求学之路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。我的孩子上高中时曾是一名问题学生，学习成绩排在全学校倒数第几名，通过高考，他居然考上了国内一所重点美术学院。而今，儿子已是一名研究生了，他的人生变化使我们身边的人觉得不可思议，又无不震惊的。一、考研。儿子在高中时接触法轮大法的法理后，平时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思想和言行，当一个生命能去主动同化大法，人生命运也就随之而改变了。我的孩子在中学时期从问题学生到高考进入美术学院的经历，可参看明慧网2017年9月7日《儿子的变化震惊师生和亲友》一文。因为儿子高中之前不注重学习，所以他的知识面相对大学同学来说还是比较窄的。他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上大学期间通过努力学习，专业成绩学得也不错，大法也给他开智开慧，学习起来事半功倍，他有了考研的打算。 在大四的毕业作品展览会上，儿子的毕业作品得到了同学和业界老师的高度评价。因为同学们是轮流接待看展的，同学告诉他，有位学院院长看了你的作品后非常欣赏，先后来了三次，想见见这个作品的作者，很不巧，三次你都没在这里。又一名学校知名教授在儿子的作品面前看了又看，嘴里直说，这孩子了不起，专业水平很不错。这时正是儿子在接展，但他听后很淡定，并没有告诉这位教授这作品是他所作。一般的学生能借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位全国知名的教授聊上几句，也是觉得很荣耀的事情啊。可他没有这样做，用儿子的话说，他这样做不特意去突出表现自己，是为了对全班同学作品都有个公正的评价。但是呢，后来无意之中才知道，这位教授把我儿子这幅毕业作品和学生名字记在了心里。我有位朋友，他的孩子是全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，和我家孩子是一届的。大四时，这两名大学生都参加考研，但都没考上。我家孩子并没放弃，接着准备第二年再考。朋友好心直言劝我，让你家儿子放弃吧，就他这成绩，还不如务实点，找个工作干吧，就这学习成绩，考研是没有希望的。并说他家孩子的成绩相比我儿子的高出近200分，都没能考上研，我儿子又何必费那没用的劲，又耽误时间。我笑着对他说，孩子有这愿望，我这当爹的也不能不管啊，至于能不能考上，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。他有些不屑地说，你儿子要能考上研，就不是正常事，是天意。言外之意，我家孩子是不可能考上研的。第二年，朋友给他家孩子花了20万，在学校找关系运作，想走捷径考研，最后也没能考上。我家孩子在第二年考研时，发现一道高分的专业考题，是由学校非本专业的老师出的，很不专业。考题从专业知识角度来看，答也非所问，遂产生了想弃考的念头。转念又想，我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论述着写吧，让阅卷老师知道他所学这个专业知识应该是什么样的，避免以后老师再出错专业试题，别再把以后考研的学生给耽误了。此时，儿子已经把自己考研结果都看得不重要了，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着想，一口气就完成了3000字左右的专业知识论答。没想到的是，专业课考试卷最后竟得到了高分，并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。我那位朋友见此结果就说，你家的事情不能用常理去看，无法理解结果。其实也没啥不好理解的，只是现在人太注重所谓的现实，以不信因果。儿子高中的美术老师知道他考上研后，高兴地说道，最近就没听说过啥好消息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，既为自己的学生能考上研高兴，又为此惊叹。儿子的另一位老师已把他的变化事迹作为教学案例，用来激励他的学生好好学习。毕竟老师们知道这个孩子的曾经，他的变化实在使老师们震惊。家里的亲朋好友更是投来羡慕惊叹的目光和祝福。前些日子，一位儿子多年不见的小学女同学见到我，问起我儿子的近况，听说他在读研，他和他的母亲同时惊愕地啊了一声，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这也可见我家孩子以前的学习成绩是如何差了，这个变化的结果足以让他们觉得震惊和不可思议了。二，不赚同学昧心的钱。在美术学院里，高年级的学生把自己买来的字画转卖给低年级的学生，从中赚取利润，这是个常见的现象。因为儿子平时为人厚道，专业知识也比较好，有时买卖的同学双方都来找他鉴定字画商品的真伪和买卖的价格，他都能和平地妥善处理好，不激化双方矛盾。 老师都劝他也卖点字画挣钱，看到有些高年级学生昧心地赚取低年级学生的钱，我儿子很难受。在他自己手里钱也很紧的情况下，他跟我说，爸，我真不忍心去高价卖东西给那些低年级学生，他们专业知识相对少，不容易识别字画商品的真实价值，很容易上当受骗。有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还很困难，这样的钱我不忍心去赚。难得孩子有如此的善心，我听得也感动，同学们也很信任他。他要是想在同学中做点买卖，相对来说比别人还来得快些。但他从大法真善忍中明白做人要真诚善良。三，奖学金面前不动心。班主任安排他们班的几位研究生每人一年轮流申请奖学金，这样在读研的四年里，每人都能有一次获得奖学金的机会。研一，老师指定了一名学生独自申请并获得了奖学金。研二，老师指定我儿子申请奖学金。没想到这几名研究生不听安排，都同时向学校递交了奖学金申请书，其中也包括研一已经领过奖学金的同学。儿子跟我说起此事时，我问他怎么看待此事，他淡淡地说，顺其自然，谁能得就得吧，无所谓谁得了。后来儿子听说，在学校审批奖学金的过程中，先前提到的对儿子大四毕业作品有深刻印象的那位教授，是审批奖学金的最终决定者。他一看到儿子的姓名，立刻想起来了，直接就把奖学金批给了我儿子，并对其他老师说，对这个学生的印象太深刻了。四，不图一时利益，结识著名书法家。儿子在互联网上销售一些字画商品，以补贴上学的生活费用。一次，一个买家买了他1000多元钱的字画商品，但收到后不想要了，商量退货。按理说，书画这类商品销售后是可以不给退换的，但儿子想的是，人家不想要就退了吧，因为买家付的款在互联网平台第三方那里，得对方签收后款才能打过来。儿子就跟对方说，我是个学生，现在手里没有这么多现钱，你先签收，钱到账立刻转给你。对方啥也没说，立刻就签收了。儿子第一时间把到账的钱退给买家了。处理完毕这事后，这位买家主动和我儿子又聊天近好几个小时，问了他的一些情况，直叹道，现在像你这样讲信誉的年轻人太少了，你人生将来一定会成功的。几天后，儿子收到退回来的商品，但里面多了一幅书法作品，是这位买家赠给他的。儿子查询作者署名，才知道他居然是中国一位著名大书法家。从那后，他们相处很好，这位书法老师给了我儿子很多的专业知识帮助和教导，他对我儿子的人品非常欣赏，知道此事的同学无不羡慕他巧识这么一名大书法家。一位同班同学既羡慕又有几分妒忌他，常调侃他，看你貌似傻乎乎的样子，不争不斗，但是我发现有啥好事从来都没落下过你呢。这位同学很不理解，甚至偷偷地去找人给我儿子算命，回来还告诉他，算命先生说了，你命中有贵人相助。当然，我们学大法的人都知道，李洪志师父就是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真正贵人，是师父给每个信仰者开启了美好的新人生。借此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之际，我和家人向师父致以崇高的敬意，叩谢师恩。
Thank you. 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体内四种癌瘤濒死时幸得大法救度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梅芳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号。1999年我听闻大法，有幸在我村参加了法轮功练功点，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。没过几个月，中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迫害，警察进家非法抄家，我迫于压力和怕心，从此不敢公开学法了，混入红尘之中，忙起了常人的生意。这一离开就是20多年。第一部分，突发不幸。2020年5月前后，我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全身浮肿。2020年6月3号，我去当地医院检查，我以为是我的老毛病糖尿病引起的，所以先去医院糖尿病科做了全身血液化验。结果出来后，科室主任说，发现我血液里疑似有恶性肿瘤细胞，医院不敢确诊，又抽了血液，送到济南省立医院，确诊有恶性肿瘤。医生让我做个卵巢检查，结果发现我的卵巢里有三个恶性肿瘤，最大的是 21.7×18.9, 第二个是 8.9×7.9,第三个是 6.1×5.3。 当地医院说这个手术太大了，不敢做。于是当天下午3点多，我去烟台山医院。在烟台山医院，我又做了全身检查，结果是全身各系统恶性肿瘤。因为肿瘤的尺寸太大，手术有风险，所以先让我住院开始化疗，目的是让肿瘤小一点，方便做手术。这个过程医生和家人不告诉我真实情况，但我心里猜到了不是好病，因为同病房的人来了就做手术，做了就走，而我来了就开始打吊瓶化疗，迟迟不做手术。我就问医生为什么不给我做手术，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特殊，需要先化疗，把肿瘤化小了才能手术。我一直打了将近19天的吊瓶，到了第19天又做了个检查，肿瘤缩小了，最大的肿瘤缩小到 16.9×15.6。 于是入院第20天我做了手术，从早晨7点半进了手术室，直到下午6点才出手术室。医生拿出了4斤多的肿瘤，肋骨以下两边各打了8个孔，一共16个孔，用钢板固定住。术后我不能吃饭，只能打高蛋白和白蛋白，每天光打这些营养针费用6-7千块钱。住院38天后我回家了，在家一个多星期，每天也吃不下去饭，喝不下去水，一吃一喝就吐。紧接着我又回了烟台山医院，又做了检查，发现胆管里也长满了恶性肿瘤，12指肠里也长满了恶性肿瘤，医生让我赶紧做手术，不然有生命危险。医生马上安排手术，可是因为上次卵巢的手术还没恢复，肚子外面的钢板还没撤，不能从肚子开刀，就从嘴里下管，鼻子里也插上管子，从管子里下支架。医生本来想胆管和12指肠一起做，手术过程中我的血压高到240-250了，胆管的手术没法继续了。我就和我丈夫商量分2次做手术，费用增加了3万元。过了一个星期又做了第3次手术，这次又从腰上开刀，送进去了支架。这3次手术对我而言就像是炼狱，我从140多斤瘦到90多斤，脱了一层皮。手术过后在病房里更不是滋味，浑身从里到外疼得不敢喘气，身上插满了大管子，还有尿袋，我每天都在床上佝偻着，那种滋味现在都不敢回想。在烟台山医院住了40多天后出院了，回家17天又回了医院，因为要开始化疗了。就这样开始化疗，回家，化疗，回家。有一次我回家后出现了口吐血、鼻出血的现象，大口大口的血筷子从嘴里吐出来，血压和脉搏都没有了。家人赶紧把我拉到就近的第二医院，医院不收我，大夫对我侄子说，你姑姑活不过年了。我又去了当地医院，医院告知没有床位，我知道医院就是不敢收我。后来辗转又回了烟台山医院。 第三次化疗后，我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，整个的化疗过程我都不能吃饭，天天呕吐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七个半月。这七个半月我一直没有下病床，身体也没有劲儿，根本支撑不起身体和双腿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后来的一次检查查出了我又得了子宫浆液性癌。烟台山的大夫让我回家，他们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医治我了。我绝望地朝着大夫大喊，这么大的一个烟台山医院竟然治不好我的病，我有钱还治不了病吗？绝望中，我知道现代的科学已经治不了我的病了。那时我就像是大海里脱锚的小船，没有方向，也不知道命运的大浪在下一秒将会把我推向何方。2020年年底腊月28我回到家，因为半年多没有下床站立，重心不稳，我想下床站着，结果把脚脖子崴了，把筋拉伤，脚脖子肿得很粗，这下全身疼痛不算，脚脖子也疼得厉害。邻居们知道我回来都来看我，见我面如死灰躺在炕上，头耷拉在炕沿儿，下面接着垃圾桶，以便我随时呕吐，说话有气无力，个个都私下里议论，说我快不行了。第二部分，创造奇迹。2022年大年初二，街上阳光正好，求生的愿望使我突然想上街，挣扎着起身，推着轮椅挪到大门口。一位同修走到我面前，让我学大法，我立即答应，从此我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正月初三，我开始练功。按当时的身体状况，我根本站不起来，怎么可能还坚持练功？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。我下定决心，再苦再难，我也得坚持。我对同修说，既然师父来救我，我就得拿出个态度来。我颤颤巍巍地站着，开始时我还得把轮椅放在身边，以防万一。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，我的胳膊几乎坚持不住，一直发抖。我把心一横，我就练。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的时候，我试着下蹲，第一次腰弯不下来，第二次我就可以稍微弓着腰了，第三次我可以下腰45度了，第四次我就试着弯腿。大法的奇迹一次一次在我身上展现，我的信心越来越足。得法第二天晚上，我浑身轻松，能自己脱了衣服睡觉，这是我七个月以来第一次脱衣服睡觉。得法第三天上午，我和丈夫去医院换药，到医院门口，丈夫照旧去拿轮椅给我，我说我自己走。一上午我都是自己上楼下楼，也没觉得累，丈夫也看到了我的变化。我觉得师父既然不嫌弃我，来拯救我，我就得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来做。我决定把药停了，我既然已经修大法了，我就是个健康的人。我去医院把需要继续化疗的管子撤了，药也扔了，从此一心一意修大法。一开始同修每天来和我一起学法练功，我自己每天早晨起来练完五套功法后看书学法，晚上同修来了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。我的头发因为化疗都掉光了，只有依稀几根白发。学法练功后，我的头发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黑发，我的脸色由灰黄转为红润，我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，底气十足。得法第十八天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自己独立行走，自己转身，还能自己拖地等。这期间也有过几次宵夜的状态出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，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，能不能修，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，有没有佛，真的假的，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。我心里坚持着对师父的真信，无论宵夜的状态表现得多么严重，我都坚持早起练功。我也和同修切磋我的状况，同修和我说，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或者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，都要归正自己。 我向同修曝光了我内心中的一段不光彩的过去。过去的这些年，我有一个关系不明朗的男性朋友，我俩发生过不正当的两性关系，并且一直维持到得法前。我的丈夫喝酒、赌博，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，我家里的大小活都是那个男士帮我做，所以我的心里也很依赖他，对他产生了情。得法后，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就告诉他要断绝关系，可他不愿意，时不时的来关心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不种德，病都不会好的，不是说练了功就什么病都不得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他得真正去修炼，重视心性，真正去修炼才能驱病的。因为练功不是体操，而是超出了常人的东西，那么就得有更高的理和标准来要求练功者，必须做到才能达到目的。可是许多人都没有这样去做，他还是个常人，所以他到时候还要得病。我知道，虽然我表面上和他断绝了关系，可是修炼看人心，我的心里偶尔还会挂念他吃得好不好，过得好不好。同修和我切磋，我这个心非常危险，在常人中也是可耻的。我知道了修炼的严肃，剜心透骨的去自己的执着。每当我纠正自己的坏念头时，我的身体状况也会好转。我挂念曾经同病相怜的病友们，我打电话给他们，告诉他们我得到了珍贵的大法，我变得健康了。我让他们赶紧承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个离得远的曾经的病友，电话里就要看书学法，我准备过一阵去他家，以我自己的变化来证实法。同村有个妇女，病症表现得还没有我严重，我们关系很好。我得法后赶紧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想让他也得大法，可惜他一点也不相信，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学大法。他做出自己的选择后，过了几天就去世了。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很难过，想到自己在生命将要终结的最后时刻被慈悲的师父救起，把我满身的污垢洗净后给予我新生，感到庆幸。我在师父的法像前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，请您原谅我。得法了，我一定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我要尽快恢复身体状态。早上刚和师父说完，中午就开始净化身体了。每次我都感谢师父为我净化，我都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如今我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脸色也是白里透红，就连嘴唇都是粉红色。上我家来看我的街坊四邻都说我气色比他们都好。现在我已经和正常人一样，洗菜做饭，收拾家务，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我都能行。我的家人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学大法了，他们看到我从一个体内三处长满恶性肿瘤，后来又得了子宫浆液性癌，医院都不要的人，通过学法练功变成今天健康的我，都支持我学大法。我过生日那天，家里的亲人都来了，我亲手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他们，告诉他们如果没有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和同修去集市上讲真相，遇到很多以前认识的朋友，我给他们真相小册子奇迹看，他们说你就是个奇迹，真是个奇迹。2022年大年初一，乡亲四邻都来我家看我，看我时隔一年的变化。去年这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样子，今年再见令他们大吃一惊。我顺势告诉他们大法真相，在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面前，乡亲们有的做了三退。我感恩师尊救我于危难之时，我的存在就起到了证实大法好的作用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乡亲们，别相信共产邪党的欺世谎言，如果没有他编造的谎言，全国人民都知道大法好，都能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做个好人，会有多少人的身体恢复健康，多少家庭和睦相处。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退出邪恶的共产党，不要跟着他倒霉，顺天意，保平安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